是搬到以斯拉基，以斯拉。第一章第一节，波斯王古列元年，耶和华为要应验借着耶利米口所说的话，就击中波斯王古列的心，使他召通通告全国，下诏通告全国说，波斯王古列如此说，耶和华天上神已将天下万国赐给我，又嘱咐我在犹大的耶路撒冷为他建造殿宇，在你们中间凡做他子民的，可以上犹大的耶路撒冷，在耶路撒冷重建耶和华以色列神的殿。第五节，于是犹大和便雅悯的族长祭司利未人，就是一切被神激动他心的人都起来，要上耶路撒冷去建造耶和华的殿。然后请我们看第七章第27节，以斯拉说，耶和华我们列祖的神是应当称颂的，因为使他使王起这心意修饰耶和华耶路撒冷耶和华的殿。然后呢，我们看尼希米第一章，第三节，他们对我说，那些被掳归回剩下的人在犹大省遭大难，受凌辱，并且耶路撒冷的城墙拆毁，城门被火焚烧。我听见这话就坐下哭泣悲哀几日，在天上的神面前进食祈祷说，耶和华天上的神啊，大而可畏的神啊，你向爱你守你诫命的人守约施慈爱，愿以色列民的祈祷成愿你睁眼看侧耳听，你仆人昼夜在你面前为你众仆人以色列民的祈祷，承认我们以色列人向你犯所犯的罪，我与我父都有罪了，我父家都有罪了，我们向你所行的甚是邪恶，没有遵守你借着仆人摩西所吩咐的诫命律例典章，求你纪念所吩咐你仆人摩西的话，说你们若犯罪，我就把你们分散在万民中，但你们若归向我，是谨守遵行我的诫命，你们被赶散的人虽在天涯，我也必从那里将你们招聚回来，带到我所选择立为我们的居所，这都是你的仆人你的百姓，就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所救赎。主啊，求你侧听你仆人的祈祷和喜爱敬畏你众仆人的祈祷，使你仆人现今恒通在我面前。好，我想我们圣经就读这么多。我们已经大概看过了以斯拉记和尼希米书的重点，当然我们这次时间不够，我们可能详细的来看的内容，不过呢，我们大概把它最重要的几个点再把它复习一下。我想我们都知道，以斯拉记呢是告诉我们说，就是耶利米的预言说是70年满了以后，以色列人他们要回来。那么果然，我们知道，讲到这件事的时候，那么以斯拉呢在历代之下，接着就讲波斯王古列元年等等等等。那么这段话呢，和这个以斯拉第一章的开头的话刚好是相吻合的，所以从这里我们就证明说，那么写以斯拉的作者，以斯拉应该就是历代之上下的作者。那我们知道以斯拉的特点呢，乃是恢复，乃是修饰神的殿。那我们再说这个以色列人，他们后来从巴比伦回来有两波的。那第一波呢，就是所罗巴伯带领的下，还有就是耶稣亚，他们的使命呢就是建造耶和华的殿。那所以呢，他们就回到耶路撒冷，在 圣殿的根基，原来的根基，他们就开始建造了祭坛，恢复了祭坛。那么然后呢，接着他们就在就奠定了这个奠定了就是圣殿的根基。然后呢，他们建造圣殿，虽然他们经过了一番几番的挫折，但是最后呢，我们叫圣殿还是建造成功。那么这个圣殿我们普通称它做第二个圣殿，或者说是所罗巴伯的圣殿。那么后来我们知道，经过西律把它扩大、把它扩建以后，那么有的人就称它做西律的圣殿。那么严格说来，这个圣殿呢，应该就是我们主耶稣来到地上时他所进到的圣殿。所以我们知道这个殿非常重要，因为后来弥赛亚就是我们的主，他进到圣殿去，你记得这件事。所以根据马拉基预言呢，弥赛亚来的时候有一座圣殿已经造好了。那么那个圣殿实在说来呢，就是第二个圣殿，也就是所罗巴伯的圣殿。所以现在我们就懂了马拉基书预言怎么应验的，就是因为有一般的人，在人来看他们好像傻瓜一样，他们的前途应该在巴比伦，但是他们被神的灵激动，他们也明白神的话，他们宁可回到耶路撒冷，已经是空城，已经是死城，然后从废墟里面他们重建圣殿，那么后来也重建圣城。那么请我们记得，就是他们回到圣殿，回到耶路撒冷以后，他们终于呢，我们知道就把所罗巴伯的圣殿就建造起来。那么我们知道这个圣殿的规模没有原来的，不像从前，不像原来的。所以这就是为什么我们因为什么呢？因为在所罗门的时候，你知道是大卫，他用他的国力，他特别到晚年的时候，他做了许多预备的工作，所以他是辉煌的，也是伟大。但是现在呢，因为他们已经做了别人的努力，所以在这个大环境底下，那么我们知道说他们不可能像从前一样。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可以看得出来，这个圣殿，就是说这个所罗巴伯这个圣殿，那么不像从前的规模那么宏伟，但是有一件事我们知道，的的确确，因着这个圣殿预备好了，所以呢，根据马拉基书，弥赛亚就能忽然进入堂间。那么这就是果然应验在主耶稣降生这件事情上。所以从这里我们就知道说，这些人回来其实是为着弥赛亚回来，他们知道不知道，但是我们晓得，在人来看好像傻瓜一样，有的人也许是为着他们要回故乡，但是这个你可以解释，那你怎么解释？怎么解释以斯拉呢？怎么解释尼西米？所以等到第二代的人回来的时候，你知道说，除非除非他们体贴神的心意，他们不可能做这件事。但是不管怎么样，那么这些人呢，在旧约里面就成为渔民，剩下的。那么请大家记得，在主耶稣降生的那个时候，我们知道在耶路撒冷那批人，或者说在伯利恒在这一代的人，那么就是这些人，就这些人回来的。那么那些在巴比伦的，他们就从巴比伦就到全世界各地去。所以大家记得，文士也好，法利赛也好，那么这些人在主耶稣的时候，那一批的人就是这些回去的这一批。所以现在当我们读到后面，特别读到新约的时候，我们可以说，那这些人他们虽然不是很清楚，但是呢，他们爱神的旨意，因着爱神的旨意，结果就完成了神心中所要做的。因为神最高的旨意就是有一天主耶稣要降生在伯利恒，那么同时他也忽然进入他的殿，所以神的殿一定要建造好。那么同时呢，伯利恒我们的这些城也必须要重建才可以，所以这些人一定要回去，为着他们自己没有理由，但是为着弥赛亚，为着迎接弥赛亚，他们需要回去的。所以同样的弟兄姊妹，今天当我们看见神的就要见证荒凉的时候，我们应当体贴神的心肠，因为在主回来以前，他借着以弗所书第5章的话，他 他要在他回来以前，他要献给自己做个荣耀的教会，所以他为教会舍己，那么也用水接着道，叫教会能够圣洁没有瑕疵。所以当我们读以斯拉记的时候，我们就懂得了，就是说不错，我们看得很清楚，就是教会曾经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或者这样说吧，五旬节的故事就好像历代志的故事一样，那个时候呢，可以说见证达到最高峰，教会的头300年历史是最辉煌的历史。但是我们大家懂得历史都知道，就好像读历代志下一样，虽然神也兴起一些属灵的伟人，有的像约西亚一样，有的可能像这个西西家一样，你读教会历史你都能读出这样的人物来。但是最后你知道，等到教会最黑暗的时候，果然是被掳到巴比伦去，到时候呢，你看见他们要买赎罪券等等等等。但是那个时候你看见神就兴起了像加尔文，兴起了像马丁路德，兴起了像斯威利，那他们呢，你看果然就像所罗巴伯一样，他们就带着神的百姓就回到了，所以这是乃是指着神见证恢复来说的。虽然教会曾经见证荒凉了，但是呢，你看是马丁路德这些人，就像所罗巴伯一样，就把我们带回来。那么在带回来过程里面，不是完全没有曲折，不是没有挫折。比方说吧，马丁路德他有一个梦，他觉得呢，那个所有神的儿女，真正的教会应该是包括那些蒙恩的救人。所以在主的桌子面前，那个饼所包括的乃是指着那些重生的救人来说。但是大家都知道，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他的确得着了德国贵族的帮助，那些贵族们的确帮助他。所以因为这个缘故，不知不觉的后来呢，虽然马丁路德起来为神做见证，那么你知道他非常非常的勇敢，他果然，你如果读他的传记，你就知道他果然率领神的百姓，那么真的从巴比伦出来了，所以不在原来的那个系统里面，那么人人都是祭司，人与神之间没有居间的阶级。所以你看见现在呢，他的的确确回到了圣殿原来的根基，就好像回到五旬节一样。那么弟兄姊妹，现在你看，当神的儿女聚在一起的时候，那么那个时候你看见的的确确是不再是巴比伦，的确是回到了神原来所启示的根基上。但是我刚才讲过了，因为环境的缘故，所以你会发现没有多久以后，这个马丁路德他心中有一种的痛苦。他的痛苦是什么呢？就是他觉得今天呢，从前在这个教会被掳到巴比伦的时候，你只要罗马帝国里面有多少的公民，那么他们通通是教会里面的人。所以我们知道说，在教会黑暗时期，不是问说你有没有重生得救，只要问说你是不是生在罗马帝国，你就生在罗马帝国，你自自然然就是教会里面的一份子，所以教会就充满了许许多多没有得救的人。但是马丁路德起来改革的时候，那当然他很清楚，所有教会乃是包含那些蒙恩得救的人，但是呢，因着历史的因素，因着当他起来的时候，的的确确你看见这些王子，他们做他们不同的梦。马丁路德的梦是属灵的，但这些诸侯、这些德国的这些贵族们，他们做另外一个梦。他们在从前那个大的旧的大环境里，他们总觉得受了许多的压迫，失去许多的自由，他们要从那种某一种情节把它挣脱出来，所以他们发现说马丁路德是一条很重要的路。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，我们就最后没有错，的的确确马丁路德就好像这个，就好像什么，就好像以斯拉，就好像所罗巴伯一样，他们真的回来，他们真的是第一代的回到耶路撒冷。 但是并不是说一切都是完全顺利的。所以马丁路德的梦就是教会应该只包括那些蒙恩的救人，所以大巴不得。